这个就是路加福音所带来的结果。路加福音主拯救我们，他不肯救自己，他要医治我们，不光医治我们，而且要把我们带回到神当初永远的旨意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现在呢，我们能够彼此相爱，能够彼此洗脚。结果在罗马的教会，结果弟兄姊妹在哥林多的教会，结果在安提亚的教会，不要忘记那些教会，那些荣耀的教会，在他们的身上你看见的什么，乃是人子的荣耀。所以这个是跟路加福音有极切极密切的关系。好了，我们有了这个观念以后，我想呢，我们现在再进一步来看神怎么借着路加来发表，怎么借着路加来形容这个完全人。那这个很不容易的一件事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试试看，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我们的主不光讲到他是人子，而且要讲到人子的荣耀，讲到他的美丽，因为他是完全的，在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完全。所以你看见现在呢，我们的主就使用了路加。那么如果你仔细的读路加福音的话，现在你才懂得了为什么神借着路加来介绍这个完全人。原来在所有的希腊人中间，我们说过他有一个梦，他有一个理想，他的理想就是希望能够在人间能够建立天堂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到了有一天，这个世界是个完美的世界，是个完全的世界。但是我们说过了，为什么希腊那个世界是不完美的呢？第一，他们的神是不完美的。为什么？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。但是在希腊世界里面，他们的神是照着人的形象来造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能明白，人根本就是堕落的人。所以当你读希腊神话的时候，里面所有的情形，当你读的时候，叫你觉得无地自容的。你从基督眼光去看的话，你觉得根本读不下去的。但对于罗马人，对于希腊人来讲，根本是司空见惯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在希腊人中间，他们追求完美，结果为什么不完美？原因在哪里？我们都知道啊，在帖撒罗尼迦的附近，我盼望你们从帖撒罗尼迦来，你们稍微注意一下，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么是个港口，你如果坐船进到帖撒罗尼迦港口，你就发现呢，在港口的左前方有一座很高大的山。这个山叫做奥林匹克山，这个奥林匹克这个字就是从奥林匹克来。那奥林匹克山是什么意思呢？奥林匹克山是所有希腊的假神，所有的神除了海神之外，通通住在那个山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那一次帖撒罗尼迦教会在三个礼拜之内能够归向主，那是一个属灵大的征战。为什么？因为保罗那次到帖撒罗尼迦去，他根本是直捣黄龙，他根本一直到敌人的巢穴。我们的整个帖撒罗尼迦根本就是在黑暗的阴影底下，结果三个礼拜之久，你看整个的城就翻过来了，他们离弃偶像，能够转向又真又活的神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所有希腊的神都住在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如果他们有宗教，如果他们有这么多的神，但是很可惜的，他们的神是照着人的形象的，而人又是堕落的，所以所有人堕落里面的情形，结果就表演在整个所有这个整个神家族里面的情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你读希腊神话根本是不堪入目的原因在哪里。从基督教徒来看，因为他们的神就照着人的形象造，这样的宗教有希望吗？这样你用这样的理想，你想把它变成人间的天堂，有可能吗？当然是不可能的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们有一个梦，这个梦永远达不到。上正不良，上梁不正，下梁歪。那么人为什么，他们那么所有的人怎么办？他们的神是这样，所以他们更是那样。他们现在有完全的借口，因为我们的神都是这样，所以当然我们可以放纵我们的肉体。弟兄姊妹，在这样的哲学架构底下，在这种情形底下，你可以追求一个完美的梦，完美和理想永远离开你，不知道有十万八千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到了有一天，那些希腊人代表苏格拉底说，柏拉图这些人，他们来见主耶稣，他们说我们要见耶稣，这证明什么？这证明说这个世界的水、世界的酒已经喝尽了。本来希腊人还以为有一个美酒他们可以喝的，但是最后经过了500年的奋斗以后，他们说人子，他们说我们要见耶稣。结果主耶稣一听说希腊人来见他，他是仁慈的荣耀的时候到了。在他把水变成酒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时候还没有到，为什么？酒还没有用尽。不错，当场的酒是用尽的，所以主耶稣把水变成酒。但是主耶稣告诉他的母亲，仿佛告诉他母亲说，我真的把水变成酒的时候还没有到，因为这个世界还没有到尽头，希腊人还做他的美梦。什么时候希腊人来告诉我说我们的酒用尽了？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的主，他要经过酒榨的时候，然后他呢把最好的美酒给全世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这个角度你能够明白，为什么你能够明白，到了我们的主的时候，要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你知道说世界上这个最大做梦的人就是希腊人，他们代表全世界做这个理想的梦。其实不光希腊人做这个梦，中国人也做这个梦，到处都做这个梦，但是不过由希腊人来做代表就是。等到这个梦破碎的时候，等到他们的酒用尽的时候，那现在是我们的主上十字架的时候，因为十字架乃是个酒榨，结果经过十字架压出酒来。人就问说，你为什么上好的酒放在后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请我们记得，主耶稣是人类的救主，这个世界是没有希望，这个世界最高的理想是谁代表？是希腊人代表。你知道今天我们讲民主，这个民主观念从哪里来的？今天我们讲自由，自由的观念从哪里来的？今天我们讲独立，独立的观念从哪里来的？不要忘记，今天现代许多的精神，我们觉得最好的这一面，实在说来就是希腊的精神。这个梦是希腊人的梦，但是弟兄姊妹，证明说这是我们全世界的梦。所以今天美国也好，英国也好，他们是踩在希腊人的脚步上，他们往前走，他们要最好的制度，他们要民主，他们要每个人做主人。他们说，他们告诉我们说，他说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，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，他的价值是在于他自己，不是管他的人来支配他，不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了吗？希腊人有一个很伟大的发现，他发现什么？他发现人的价值，他发现人最高的价值在哪里呢？人最高的价值乃是人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说希腊人他们是有一些发现。所以我要顺便提醒大家一下，讲到启示的时候，有特殊的启示，有自然的启示。所谓自然的启示，就是神创造了这个宇宙以后，他把一些规律放在这个宇宙里面，那么等他创造人以后，他也把人和人之间有些规律也放在这个人的里面。所以虽然人没有看见神，但是借着这个神的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叫人没有办法推诿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因为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，在我们里面已经摆了一些规律在里面。所以如果科学家在那里努力的追寻，在那里寻找，有一天怎么样，他能够找到一些的定律，那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今天的科学。 不要忘记了，今天科学和哲学的来源是从谁来的呢？从希腊来的。因为希腊他们要追根究底，他们要知道说到底人生的意义在什么地方。所以在哥林多啊，你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哲学家，他白天点一盏灯到处找找东西，人家问他说你找什么东西呢，他说我找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失落了，一点都没有错，弟兄姊妹。你看你什么叫哲学家呢？哲学家就是说他虽然不明白圣经，但是呢他寻他找他观察人类，然后发现什么？发现人已经失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这一种的启示是什么？是自然的启示，不是特殊的启示。这种的启示乃是神在创造里面，在宇宙也好，在人中间也好，神已经摆在那里了。那现在如果你用功的话，你会找到。那么希腊人就有这个特点，希腊特点就是他要追寻找到一个一般性的一个 general 的一个原则，一般的原则。那弟兄姊妹，从此以后就奠定了哲学的基础，也奠定了什么科学的基础。那不光如此，因为他们在那儿追寻一个梦，他们发现说人的价值是最高的，所以就人应该是独立，是民主，是自由的，所以他就把那个观念就带到今天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全世界都接受这个观念是什么意思？就证明说的的确确大家都接受这个希腊人所发现，因着他发现知道希腊人所发现的，这就是我们的梦，大家共同的梦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虽然我们在这里讲的是希腊人的哲学或者是希腊人所做的梦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实在说来，这是全世界每一个人都要做的梦。那么最后呢，当希腊人说我们要见耶稣，就代表全世界说我们的梦已经碎了，我们努力的在这奋斗实行，我们的梦碎了。中国不知道实行了多少年，那个梦也是碎了。所以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们需要救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知道说原来这个希腊所代表的文化带来有多少深的影响，原因就是借着那些哲学家，借着那些思想家，他们在那追寻宇宙的奥秘，追寻人类的奥秘，虽然他们没有圣经的启示，他们到底是发现了一些真理。那这些真理我们称它做自然的启示 ，natural revelation， 但是不是 specific revelation， 不是特殊的启示。特殊的启示呢，就是圣经呢，神借着圣经来对我们说话，神也就他自己的儿子来对我们说话。那这是什么？这就是特殊的启示。当然，自然的启示有错有不错，有错的地方，当然特殊的启示是不会错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讲到希腊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希腊人是最喜欢想的。希腊人是希腊人呢，叫我们有一个觉醒。所以有一个哲学家说：“我思故我在。”我怎么知道我这个人发现？因为我想。其实呢，如果根据圣经啊，不光我思想我存在，我爱我恨，所以我存在。因为我不光有一个思想，我还有个情感。还有我怎么知道我存在呢？我决定，我选择，这就证明我存在。所以当你讲一个人格的时候，你根据圣经的启示，特殊的启示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一个人人格是思想情感意志结合的结果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心理学家呢，他们虽然没有圣经的启示，但是他们根据观察，根据神的创造，哎，他们也找到了一些真理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然的启示。那么好了，现在路加福音他不是对一般实行家说的故事，他对一般思想上有深度的人，这些人一直问说人活着为什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们给我们三个最大的问题，到现在没有人能回答。这是希腊人给我们：第一，人从哪里来；第二，人往哪里去；第三，人活着为什么。感谢主，创世纪告诉我们人从哪来，启示录告诉我们人往哪里去，然后从出埃及一直到约翰启示录前面64卷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活着为什么。所以 所以你今天把圣经丢掉，